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在首相官邸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，表面上呢叫大家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可是凡是来自不同的意见与他相反的提议，他根本就听不进去。最后他武断地打断了别人的发言，把桌子一拍，站起来是大吵大嚷，说什么对美英是坚决开战。你说他大权在握，那么专横跋扈，谁敢跟他犟嘴？所以就拍了板了。那么他这一拍板，那些主战派，那些野心家，呵，一窝蜂就占到上风了，是争先恐后的发言。头一个发言的就是南云海军中将，还用问吗？他是东条一头的。这家清清嗓子晃着脑袋说开了，
众所周知，帝国的一切经济命脉完全靠的是海上运输，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，必要受制于人。几年来美国人在南洋的势力不断扩张，而且日益强大，终有一天日本势力遭到封锁和禁运。咱打个比方，就拿石油来说吧，我国仅贮存有4300万桶，诸位，4300万桶，如果美国佬先下手封锁咱们的海岸线，那么咱们贮存的石油不到两年就得耗费完了，两年就没有的使唤了。那么活到两年以后再开战，将寸步难行，我们日本就得坐以待毙。因此我主张早打，早打就得打。他说完了，东条笑着点了点头。紧跟着日本陆军中将龟本也站起来说话了，
我赞成，我非常非常赞成南云将军的宏论。众所周知，现在是科技高度发展的年代，什么也离不开石油，而我们国家呢就没有这种能源，那么旁人又不肯给我们，所以只有靠打仗才能达到目的，迟战就后悔。因此我赞成战战战，最好明天就动手才好呢。
东条听了不住的点头，脸上也露出笑模样来了，因为他早就双手发扬了，恨不能一下占领南洋，夷平珍珠岛，甚至把美国的海军统统消灭，最好打到华盛顿，把美国人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，那才心满意足呢。他环视一下周围，笑着问，
还有哪位发言呢？说得好，说的都不错。
第三个发言的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。这山本可了不得，那现在来说那是二把手，论地位资历仅次于东条英机，因此他的一发言大家都注意的听着，连老东条都瞪着眼睛抻着脖子静静的听着。山本将咳嗽两声，表现得很斯文，本来的脾气暴躁今天是一反常态，不慌不忙说话，是四平八稳，一字一板。众位，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些数字和实际情况。目下美国制造军舰的吨位是我国的3倍，必要时他们可以提高5倍或者是6倍。帝国制造各类飞机的能力和速度呢，仅是美国人的1/10。因此与美国这样的强大对手打一场长期战争，看来前途未为乐观哦。他说了这么一套话，众人听了他这一说却傻眼了，大本营和军令部的头头有的不主战的不住的点头。
对，说的对极了。看来啊，还得说山本将军站得高，看得远，这是名副其实的远见卓识啊。因此，一个个不住的点头咂嘴，是玩这个劲儿。可东条一听，秃脑瓜子顿时就清了。哎呀，心说山本呐、啊，山本，你不是一贯主张坚决打仗吗？你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呀？怎么今儿个一反常态，说出这种悲观的论调？这不是跟我唱对台戏吗？叫山本五十六这么一说不要紧，老剃头刀还真有点害怕了。他就好像置身在美国大炮之下，紧钩都有点发凉。那些集体主战派也傻眼了。其实啊，他们没猜透，山本五十六叫故弄玄虚，抛砖引玉，在东条的面前呢卖弄一手。说完这些话，他笑呵呵的，两只狼眼不住的转动，扫视着每个人的表情。这阵会议室是鸦雀无声，人们全把眼睛盯到山本的脸上。山本左顾右盼，三分钟之后把话锋一转，切入主题，才说出他的心里话。我本人完全同意首相的决定，赞成南云将军、归本将军的宏图大志。我的意见是，要想战胜强大的美国，有12个字三句话。大伙一听，哦，12个字什么字啊？三句话是什么呢？连老东条都懵了，谁也没打断他的发言，沉着脖子静静的听着。就听山本接着说，这三句话是一个意思，那就是突然袭击、短期决战、速战速决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众人听了长出一口气。东条这回听明白了，秃脑瓜子顿时就冒了亮光了，立刻是转怒为喜，高兴万分。哟西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山本将军，我佩服你的深谋远虑。请将军继续说下去，说下去，对对对，往下说，往下说。众人接着听，山本得意的摇头晃脑。战争是一种千变万化的玩意儿，自古以来绝对没有两场完全相似的战例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帝国军队的领导，帝国军队的军魂，我们应该首先具备对英美开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。从现在起就要进入备战状况，制定作战计划，认真训练队伍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的对手是强大的美国，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师出有名、堂堂正正的打法，要采取突然袭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彻底摧毁。摧毁他什么？摧毁他的主力舰队，使其元气大伤，一蹶不振，甚至达到无可恢复的地步。目前美国的主力舰队就是太平洋舰队，大部分都停泊在珍珠港。我要选定一个最理想的时间，把它连根拔掉。呵，山本的话还没等结束呢，在座的众人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掌声最响的就是东条英机，这老家伙心花怒放，晃着秃脑袋，欠身离座，大步流星来到山本近前，拉住山本的两只手，这顿摇晃啊，哟西哟西，大大的哟西。其他人连鼓掌再跺脚，好，赞成，同意，说的太精辟了。那么山本五十六呢，看大伙这一顿欢迎也是心满意足，满脸都是笑纹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就由于这次会议，哎，他们才拍了板，这才偷袭珍珠港。 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说几句。咱们一开始就是偷袭珍珠港，铺天盖地就来了。其实说起来不那么简单，日本人也不傻，为偷袭这件事事先早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左一次会右一次会，研究来研究去，讨论来讨论去，是错综复杂呀。最后拍了板了才付诸行动。东条英机高兴之余，把这个事就定下来了，一致通过。那位说有没有不愿意的？有，但是不敢言语。他们看得出来，这只要提反对的意见就得粉身碎骨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干脆随波逐流吧，你们喊同意我们也喊同意，你说赞成我们也喊赞成，这叫明哲保身。那么这个事定下来之后了，怎么办呢？最后的决定人是天皇陛下。这种形式跟咱们中国差不多，咱们中国也是皇帝说了算呢、皇帝说一不二，金口玉言，只要他拍了板了，这事才能决定。日本也是这样，但是所不同的呢，是走走形式，底下要决定的事情，天皇唯有听话，哎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，就用印，不像中国皇帝那么专横跋扈，有时候给批驳回去了，有时候再议不行，这不行。相比之下，日本的天皇比中国的皇帝呀、多少显着有那么点软弱一些。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文，利用这个机会，咱们介绍山本五十六。这个嗜血如命、穷凶极恶的小老头，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争夺和侵略中起家的元老军阀，他们家也是大军阀，远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他呀就赤膊上阵，为日本统治阶级效忠效劳，日本皇室一直认为他是功勋显赫，书刊嘉奖，致使他双脚踏在战场上的尸骨是青云之上，步步晋升。远在1925年的时候，山本出任过驻美国使馆的武官，此后两次出席伦敦海军会议，一时间被日本军界誉为美国通。到了1930年以后，他历任日本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、第一航空战斗队司令官和海军航空本部部长等要职。813事变以后，这个一身野性的杀人犯曾指挥日军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屠城南京，这南京大屠杀他有逃脱不了的责任，他也是一马当先罪魁祸首，什么轰炸上海、夜袭武汉、大肆屠杀中国人民，用血淋淋的战刀和双手获得了日本旭日重光大勋章。到了1939年出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，晋升为海军大将。早年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航空事业的倡导人之一，当时呢，日本的航空业不怎么发达，尤其这飞机呢诞生的年代还很浅，所以有的时候竟出事故，有那驾驶员一上天下来了机毁人亡，有许多人特别是当官的见着飞机是望而生畏，别看是航空兵或者是指挥官，有一线之路坐汽车坐火车不坐飞机。那山本呢，别看来这负重要的责任，他也不会驾驶飞机，也不太懂，但是他看得出来，迟早有一天空中治权是至关重要，未来的战争取决于空中的战斗，这个飞机得好好研究。因此他利用他的职权往上呼吁，拨些巨款鼓励那些科学家研制最先进的飞机，同时他一手抓培养航空驾驶人员。哎，平心而论，
这个山本为日本的航空事业付出了许多许多心血，在他一手主抓的情况下，哎，情况有所改变。现在日本的航空兵无论是驾驶技术，日本飞机的性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，已经跻身于世界之林，应当归功山本五十六。所以海军军官、空军军官众口一词让他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另外山本这个人做事情嘎巴溜丢脆，很少有拖泥带水，所以大伙对他非常赞成。其实还有一种赞成，这个山本的私生活没什么检点，虽然他不抽烟不喝酒，但是他好赌，从年轻的时候有了功夫一头就扎进赌场，不把兜里的钱输光了他绝不善罢甘休。以他的观点，要么就输个光，要么就赢到家，哎，不惜孤注一掷，这就他的性格。他把这种性格和爱好带到军事上了，打仗就是这样，要么就是孤注一掷，要么就输，要么就赢。您说这跟赌场上有什么区别？因此我们可以断言，山本五十六就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。一开始他就一口咬定日本人一定能够拔掉珍珠港那颗鲨鱼牙，可是到头来应了那句话了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资征来早欲来迟。这个老山本实在是馋不知雪呀，终于在这场不义之战中没能逃出美国将军尼米兹的铁巴掌，到头来是坠机身亡，名登鬼步，至死都没捞上那个全尸。在打捞尸体的时候就找着一顶军帽，他那臭身到哪儿去了不清楚，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还说这次军事会议他这一发言拍了板了，中条双手赞成，大家一致通过，这山本五十六成了众人的中心了，把地图打开，把他的详细计划和盘托出，是这么这么这么的，咱们应该怎么下手，应当从什么时候下手，怎么地。大伙儿听着不住的点头，到了最后东条拍板并论，就这么干，这事定下了。方才咱说了定下来还不行啊，得天皇点头批准，所以到了11月5号请示天皇同意，召开了御前会议。不仅这些军部的人参加了，内阁大臣、皇室成员参加了，天皇主持这个会议，静静地听着，然后天皇发表意见。天皇说，众卿有何宏论，那么各抒己见。咱们前文说了一下闷口了，谁都不敢轻易表态，因为在这个场合说话得负责任。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这样的战争，觉着会引来大祸，也不敢说呀，所以一起把目光盯到东条身上。东条不高兴，心说在军部开会你们热烈发言，怎么在天皇面前都闷了口了呢，谁都不言语了，看来自己得说话了。东条站起来规规矩矩点了点头，天皇陛下，我说几句，由于大家出于谨慎，示意我带头发言，请陛下放心，这场仗是一定要打的，而且越早越好。陛下您看着没，我们的队伍是经过严格训练的，训练有素，自我精神非常强，而美国方面军心涣散，毫无准备，这就预示着帝国的胜利已成定局，请陛下放心好了。天皇听完了之后
是满意是不满意呢，面无表情。环视着在场全部戎装的高级将领和身穿长礼服的文相，他又问，那么众位同意吗？哎，他说话就这味儿。
哎呦，这些当官的唰全站起来，为天皇陛下和大日本国而战，不惜分身碎骨。
同意，同意，赞成，赞成。啊，
他们这一咋呼不要紧，天皇也没有主见了，勉强笑着点了点头。
哦，好的，好的。
其实在座的人，咱说了，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，但是不敢说话呀。哎，一说话就有灭顶之灾。你想，在这种场合，那些好战的实力派，一个个火药味十足啊，那跟炸弹差不多呀。你要说我反对，我不赞成，那是什么后果？所以就都违心的跟着也喊赞成，同意，同意，赞成，都玩这个劲儿。天皇一看一致都通过了，没有什么说的，好，朕就这样决定。